俗话说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。说人这一生不犯错误的几乎没有，不管多么英明，不管多么伟大，或多或少也有犯错误的时候。这个郝瑶琪也不例外，这人天生的野性不服管束，就像一匹奔腾的野马相似。另外这个人还十分的任性，有时候头脑一发热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天大的娄子他都能捅。就拿这次来说，要不是因为他疏于防守，吃酒带醉，怎么能丢得了志平山？义军怎么能这么被动？怎么能死伤这么多人？要不是李自成和黑虎星力挽狂澜，怎么能夺回志平山？郝瑶琪酒劲醒过来之后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深知自己犯了不赦之罪，按着义军的军纪是非死不可，但是他还想立功赎罪。他始终没有投降官军，带着他的部下是转战南北，连日来手下的人全死光了，最后就剩下他自己。他尽量拖住官军，抄官军的后路，打乱官军的部署和计划，他就像个疯子相似。昨天晚上义军占领了志平山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更自责了。他有心来见闯王加入战团，但是怕闯王杀他，他有顾虑没敢来，就找志平山一个犄角旮旯草堆里头眯了一晚上。您看他穿的现在这个惨劲，身边的亲人全都死光了。最后郝瑶琪一琢磨，我呀来去明白，我宁愿叫闯王执行军纪把我杀了，我也不能自己溜达了，那算个什么，叫人戳我的脊梁骨啊。大丈夫死就死嘛，犯了错了没办法。他是鼓起来勇气自己回的志平山，规规矩矩跪在闯王的面前听候发落。这闯王要当时表态也就罢了，咱说了能有三分钟他没说话，两眼直直地瞪着郝瑶琪，背着双手围着郝瑶琪转了能有十圈，两旁的人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说实话，多数的人不希望郝瑶琪死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，那是一员猛将，难得的人才。但是又知道他身犯了死罪，没法给他求情，连高夫人都包括在内，高夫人也没敢说话。没想到闯王最后停住脚步，看了看郝瑶琪，你能主动回来请罪很好，我现在事儿挺多，还没工夫处理你。这样吧，我派几个人先送你回老营听候处理，你要好自反省，我相信你不会自己跑了。闯王，怎么能呢？我要跑早跑了，我何须自己还回来？我再跑第二次我犯得上？对，你说的太有道理了。再来，给郝瑶琪找套衣服让他换上，然后让他洗把脸。战马你还有吗？战马也死了，那再给你匹马。派了一小队25个人，明着是护送郝瑶琪，实质是监视他，也没捆他也没绑他，这叫散押，让郝瑶琪回到老营听候处理。临走之时，闯王还留句话，关于郝瑶琪的事情由我亲自处理，旁人不得插手。李自成啥意思？那老营刘宗敏在老营，刘宗敏恨透了郝瑶琪，回到老营俩人一见面，刘宗敏二话不说就得砍他的脑壳。所以闯王留下这么句话，我亲自处理，旁人不能插手。闯王说话就是命令，包括刘宗敏在内，谁敢不听？ 无形之中就保住了郝耀奇的命。至于郝耀奇将来怎么处理，咱们下文书再详细交代。郝耀奇走了，刚到中午的时候，有人禀报老神仙来了。哎呀，李自成和高夫人这心里忽悠一下，不知道是惊还是喜呀、啊。叫老神仙护理两个伤号，他怎么回来了呢？搭了个寝字，时间不大，老神仙满脸的风尘，还带着点笑容，见着闯王一抱拳：“闯王，我给你道喜了，何喜之有？”“哎呀，方才我又给两个伤号用了药，惠眉转危为安了，毒气慢慢的消退了，小命彻底保住了。”“真的，真的。”刘方亮刘爷的命也保住了，不过他伤势太重了，比惠梅还要严重。别看他没中毒，他得躺些日子才能起来。那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能重返战场？半路上我盘算了，别看惠梅中毒来势凶猛，他的伤毕竟不像刘爷那么伤重，所以一个月之后惠梅能够重返战场，站到高夫人身旁骑马打仗没有问题。高夫人呢，乐得眼泪都淌下来了。阿弥陀佛，老天睁眼了。说到刘方亮，老神仙晃晃脑袋：“闯王啊，路上我自责呀，怪我医术不精啊。你看你们给我送个绰号叫老神仙，我算哪路的神仙？我要真是个神仙的话，不至于这么棘手，我干瞪眼没招。因为刘爷肋上大腿的肉都给打飞了，就得用胳膊和屁股上的肉给他补，但是我手边还没有这种仙丹妙药，我的医术还不那么精，几次想动手又没敢，我怕补不了再补糟了，回天无术，因此我心里头十分难过呀。我他妈算什么神仙呢？”闯王一笑：“老神仙，你别谦虚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在我们的眼里你就是个神仙。你现在还说你自己不够，你真够谦虚的，60多岁的人了还要虚心向学，真是可亲可敬啊。但是你尽了力了，我们大家就表示感谢。我只问你一句话，刘方亮的命能保住？”“保住了，千真万确，我敢打保票。如果刘方亮要有闪失，砍我的脑袋。行了，就要你这句话，他能不能落下残疾？”“这现在不好说，反正我尽力了。”高夫人插话：“老神仙，你再使把劲儿，缺什么药你尽管说，咱们想方设法把药也要搞得手，无论如何要保住他那条腿。”“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夫人你放心，我现在心里头酝酿了一个药方，缺三味药。这个药啊，咱手边是肯定没有啊，西安有，北京有，看看吧，咱托人要尽快把这种药搞得手，刘爷这条腿也就保住了。”“那行。”要听到这个消息，李自成是非常非常高兴，陪着老神仙视察了智听山。等晚上掌灯的时候没事了，两个人坐在一起谈心，哎，就把这话题谈到另外一个人身上。李自成先说：“尚德哥，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。”“谁？”“牛金星，牛举人。”“哎呀，闯王啊，咱俩想到一块儿了，我这些日子就想这件事儿。牛金星那是个军师的材料，倘若有牛金星帮忙，咱不至于把智听山丢了，可能咱们义军进展的更能顺利呀、啊。不过遗憾的是，牛金星父子遭人陷害，已经下到县里的死囚牢里头。 原来咱想方设法想捞人救人，结果都失败了。这个人据我打听还没死，听官方的消息说秋后斩决，可能冬至那天能开刀，现在我们救人还来得及。闯王，您既然提到牛金星牛举人了，您打算怎么办？上大哥，人才不可多得呀，牛金星这人我太欣赏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现在智听山咱又夺过来了，义军的地盘又保住了，现在要钱咱们有钱，应当想方设法忙里抽闲，把牛金星给救出来。对，太对了。川王，你打算怎么救？我心乱如麻，还没想出来好点子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哎呀，原来我胡思乱想啊。看当初那个形势，我们一举占领了河南，能占领了那个县，劫牢反狱，把牛金星父子就救出来了。现在看我们被官军给拖住，万难分身，劫牢反狱的计划落空了。闯王，您要问我，我看呢，还是采取迂回的救法。啊，怎么迂回？现在明朝啊，气数已尽，官员腐败不堪，全都是贪官，就得从根儿上打点。您讲话了，现在我们有许多金银财宝，最好我们拖出人来，到刑部、到大理寺前去打点，只要上面下来批文，免去牛金星的死罪，哎，这就好办了。咱下一步再想办法叫他保释出狱，偷着派人把他接进商洛山，牛金星的命就算彻底保住了，硬来恐怕是不行啊。李自成点了点头，是个好主意，但是这件事十分艰巨啊，得深入虎穴，还得去北京，这事儿谁能办得了呢？我老神仙把胸脯一舔，拍得啪啪直响。闯王，只要你相信，派我去比谁都强。李自成冷笑了一声，老大哥，你给我坐下吧，我派谁去也不能叫你去哟。你想一想，深入虎穴有多危险，说掉就掉进去，你可是老神仙，你要有个好胆，咱们义军的商号靠着谁呀？再者说，我身边不可没有参谋，你在我的身边能给我出点点子什么的，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去。那船王，你说派谁去合适？哎呀，这个人选嘛，我现在还说不出来。好在这个事情不是三天两天的，容我考虑考虑吧。总之，我派去的人也得争取你的同意。你认为这个人保险可行，就叫他去；你认为不行，咱们再另换人。行行行，反正闯王你拿主意，我听信儿也就是了。晚上无事，到了第二天，闯王带着老神仙高夫人就离开智听山，返回老营，把智听山就交给双喜和张奈两员小将守把。临走之时，李自成交代，别看官军退了，但是他们的元气未伤，随时都可能反扑，我料智听山还有一场大仗得打呀，你二人千万守把住，不可掉以轻心，懂吗？明白明白，您放心。闯王一行人在走的时候，所过的关隘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，义军们在将领的指挥下加高寨墙，修营寨，准备挥平炮子、滚木雷石，非常的卖力，非常积极，闯王这才放心。那么闯王回老营的事儿，咱放下先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再说大将刘宗敏。 刘宗敏呢，现在受闯王之托，坐镇老营，指挥一切。这两天，这刘宗敏犯了脾气了。虽然说智亭山夺回来，他也高兴，他越发的恨郝瑶琪，心说这个王八日的，反正我向闯王建议了，不答应我的要求不行，见他的面就得把他砍了，以肃军纪。后来他得着禀报，郝瑶琪回来了，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说郝瑶琪主动向闯王请罪，闯王没杀他，相反派了25个人把他送回老营严加看管，说怎么处置他，闯王现在还没做出决定，又说这个事儿由闯王亲自做主，别人不得插手。现在郝瑶琪已经回来了，莫非闯王有袒护他的意思？刘宗敏心里就十分不痛快，但是军令如山，闯王交代的他不敢违背，眼睁睁瞅着郝瑶琪被押进空房，一日三餐门上有人守把，什么上厕所啊随便，早中晚三次还可以在院里散散步，但是不能离开老营和这个院子。这刘宗敏是越瞅这气儿就越不打一处来，这个狗日的，他倒美起来，养成老了，我看闯王将来怎么处置他，总之不处理了他，人心难平啊。这是一件事儿，另外还有一件事儿，本地的老百姓听说宋文富、宋文贵被生擒活拿了，现在还都活着，老百姓也想不通，说这罪大恶极的恶人怎么不把他脑袋砍下来呢？怎么到现在还养着他？究竟这是为什么呢？还有的人说这宋家寨安然无恙，为什么义军就不去占领呢？这是为啥呢？大家为此议论纷纷，有不少人受过宋氏弟兄欺压的纷纷跑到老营前来告状，每天告状的人多达100人，刘宗敏是一一接待，因为没有会写字的人就靠着脑袋记，那哭诉的人在那嘚不嘚嘚不嘚说着声泪俱下，刘宗敏气的是七窍生烟，记到心里，行行行行行，你放心，闯王肯定不能饶了他们，把他们千刀万剐给你们报仇雪恨。晚上气得他睡不着觉，心说闯王亲自做决定，怎么就不杀呢？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有人向他禀报，宋家寨派来人了，要见刘爷。宋家寨派人要见我，来的什么人？来了2个代表，我们盘问清楚了，是宋文富的夫人打发来的，有话要见您说。你看他的目的是什么？那还用说吗？一个是打听打听宋文贵、宋文富死没死，还活着不活着，另外如果活着的话，他们打算花重金把人赎回去，还送来不少的礼物。都送来的什么？送来文银5000两，送来马匹10匹，还送来10匹绸缎，还送来100担粮食。他娘的来的，拿这点东西就想叫我动心呐！你把来的人安排到空房子里头，好生看守，不许他们走动。而后我要问话，所送的礼物全都收下，听见没？听见？听见了。底下人一一照办。刘宗敏脑瓜一闪，嘿嘿，这俩小子罪该万死，罪有千条，就把他俩放了，想的也太简单了。要不给老百姓出出气，我们怎么算义军？还有郝瑶琪的事儿，真气人。他把这股火全撒到宋文富、宋文贵等人身上了。他叫中军过来了， 中军赶紧过来施礼，总爷，他们都押到什么地方？您指的是谁？就是宋家寨抓的那些官兵和宋家寨的寨主，都在第三道院空房里头压着呢。走，头前带路，领我去看看。哎，这刘宗敏要一露面，这帮人不死八层皮呀、啊！本来他就是火爆的脾气，憋着一脑门子官司，迈大步来到后院。人们在院里头给他准备了一把椅子，头前准备了桌案，沏上一壶水。刘宗敏手握剑都，叉着腿往这一坐，吩咐手下人去牢房给我打开，把宋文贵、宋文富给我提到这儿来，把其他的人全提出来。同时他吩咐刀斧手把那刀磨得快快的，今天我要宰人呢。两旁人听完之后急忙做了准备，时间不大，把宋文贵、宋文富拎来。就这几天呢，这俩小子是度日如年呢，个头也缩小了，皮包骨那么瘦。宋文富啊还有点小的骨头，还能走路。宋文贵可不行，早就拉了一裤子。宋文富就知道落到刘宗民手里的那肯定是准死无疑了，今天要出大差，到了末日了。两个人来到刘宗敏面前，不用说话，扑通扑通全跪下了。后边就是他手下的头目，跪了一排又一排，一排又一排。刘宗敏看了看，那官军压在哪儿了？官军千总、八总，还有那些当兵的，在那个院压着，都把他们提到这儿来，一个不剩，不管当官的、当兵的。哎哎，好家伙，这人数可不少，能有300多号。这300多人一来，把这院就挤满了，跪倒了一大片。刘宗敏看看宋文富，先喝了两口水。我说宋寨主，别来无恙乎？嘿嘿，前两天咱俩见过一面了。你说你骑着高头大马，指挥着你的乡勇和官兵，要踏平我的老营。那会儿你是春风得意呀、啊，你觉得你是万无一失啊，怎么玩怎么好使。你可曾想到了今天呢？现在我为座上客，你小子为阶下囚，要死要活，你给我表个态。